让我们同学先说说话好不好？过了一年了哈，好，有没有什么想要来分享的？
老师早，各位同学早，哎，新年了，
好亲切的国语哈。
对，我这个礼拜里面看这个蔡氏书里面有点很有趣的地方，就是看历史的部分，就是老师王莲说，历史只不过是一个部分，这个人在记载，但是我们。从我从小到大，我们要看到历史这两个字，就已经觉得它是过去的事情，好像跟我们现在没有什么关系，我念你干嘛？但是如果我用蔡氏这个想法，就是在这个广阔的现在，它是同时存在的话，那么它跟我们这个连字连结就有关系了。比方说啊，我看到一点历史故事里面，我要感慨，这个感慨是不是因为我跟他可能有个连接在里面，可能在我转世这个人格报分里面，是不是同时有他的存在在里面？我们在有一些时间，我们在忧郁的情况，我们看古书，我们可能有些解脱。哇，真好了，他说出我这个想法，是不是我们跟他们其实在可能有一个某个部分是他就是我，我就是他。就像在网络上面，我曾经早个礼拜看到在埃及这个部分里面，又发现一个部分，就是现在很多科学家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就是他发现有一个蛇棺棺材啊，就是用花岗岩铸出来的啊，花岗岩花
志伟
岗岩，
帮我拿卫生纸好不好？
就是用花岗岩铸出来这个蛇棺材，就是用现在我们这个技术就不能够弄出来。那么如果我们这个想法就是啊，它就是五千年前这个历史的时间根本就不可能存在的嘛。但是如果我们就是在一个广阔的现在，它是同时存在，它只不过就是它透过一些人梦里面告诉他它的存在的话，那么我写出来就好像对我们有一个启发的作用，就是我看到它，我可以在现在，我可以怎么去想？比方说，就是科学家可能看到它这个结构，可能对他现在这个想法有些契机的想法，所以我觉得。好像现在我们看历史就好像就要找自己在里面，可能啊，这个是不是我，这个是不是我，这个是不是我，这个都很有趣。谢谢各位同学。
我觉得有的时候想这些问题很好玩哈，好像脑筋很被激荡啊，然后要好像脑筋急转弯的一些问题，对不对？好像在古老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在当时应该不可能有的技术哈。那假如从赛斯的一个广阔的现在来解释，就觉得好像比较合理哈，比较可以解释哈。那来我擤鼻涕一下，画面上会看到我擤鼻涕。好，来，我们同学再说说，啊，来，老师有没有什么心得哈？因为也都有先看嘛哈。
看到这些那个转世的一些观念的时候啊哈，那在家里面看到家人啊，看到儿子女儿的时候，好像慢慢的把过去觉得说彼此之间的问题 那转换变成是彼此之间有什么要学习的那个功课，那这样想的时候啊，彼此的那个关系啊就变得缓和多了，所以这个过年过得蛮好的啊。那
哎，你们送礼去给亲家吗？
有啊有啊，就带着儿子的家，那到那个什么女朋友家里面去这样子啊哈，然后相谈甚欢，蛮高兴的。
哇，好棒啊！
对，
好突破啊，
那对，那儿子在那个什么过年期间哈，有好几次啊哈，在家里面，就是他跟女朋友在下厨，我儿子喜欢动手做一些那个什么美食这样子哈、啊，下厨，我在楼上就等他们做好之后再下来享用这样子，所以今年是一个蛮愉快的
年，解脱年，今年是一个解脱年，啊，真的蛮好的。你看，我觉得这段分享很有意思哈，就是把赛斯心法里面我们学到的一些观念有没有？我们就在我们的生活上面去实现它，好，包括像这么抽象的一种转世关系啊，好，那我们用这个转世的一个关系角度来看待家人之间的互动，好像可以缓冲很多的那种冲击哈。我今天早上其实也就是很想问问看同学哈，你们对于转世这个关系有没有什么体会哈？有没有什么想法这样？啊，因为我们最近这几次都在讨论转世的关系，好，我觉得刚刚这个我们这位香港同学，哎，对不起，我名字老是叫不出来，郑瑞，我终于知道你中文名字，我们都叫阿坡，对，我们都叫阿坡阿坡，啊，原来你叫郑瑞呀、啊，多喊三次你就出名了，郑瑞哈，对，我们都在看这个转世的关系嘛，哈。那他刚刚在讲说，在看历史的时候，有时候会觉得好像看到是不是某一个人格跟自己很像这样子哈。那我觉得我在看这些转世关系，我也常常会觉得，哎，这个转世好像跟我有点关系。他讲到的一些特别的人格特质啊，我就觉得说，哎，我也有哎，啊，我也有这样的特质哎。好，所以我觉得，当然我们从一个更大的眼光来看哈。人跟人之间其实是没有分别的，啊，你在他身上看到的，不管是优点缺点，大概你自己多少也都有嘛，哈，所以好像都在别人的身上看到自己啊。那其实这个观点很好，哎，假如我都在别人的身上，我看到的还是我自己。好，那么我就有一个好玩的想法了哈。假如这个人正在骂你，然后我就想到说，嗯，那是我内在里面一定有一个欠骂的部分，哈。而不是先看着说他为什么要骂我，对不对？啊，当然这是要修行了，啊，这要修行了。人家在骂你，你要先，哎，对哦，你这个观点是不是我内在有什么欠骂的部分？你先等一下再继续骂我，我想一下。啊，我觉得这个观点是有趣的，就有点像是我们在看转世的经验，好，转世的经验。假如我们真的把它用在我们的人际关系上，也许我上次有讲过，我们说可以透过想象力，有没有联想哈？想象力。哎，想象他可能曾经跟我有过什么样的关系。好，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也可以帮助我们在好这种纠结的人际关系里面找到一个新的一种角度，好，然后再学习怎么跟他面对。好，我觉得这是好玩的事情，当成好玩，好，当成好玩。来，其他同学呢有没有什么体会？哈，
体会我过年前遇到一个陌生人，他在我旁边，那反正也不知道什么因缘机会，我就跟他聊一下，因为他都静静的坐着，那我就跟他聊一下，聊细节不是很重要，就是跟他聊天而已。现在灯亮了没有关系，大家接受挑战。他就跟我讲说，我就跟他聊天啊，他就跟我讲说就聊聊聊。他就跟我讲说，我旁边坐了一个鬼。我说，
夹在你跟他的中间吗？
哦，No, 他的旁边，
在他的旁边。
他说就在旁边，哦，就在他旁边。哦，我说哦，那我说哦，我说这样子啊，哦，好，我们就还是继续聊，我还是跟他聊这样，聊聊之后，他就说，你看他一直在吵我，他这样一直在吵。我说那他跟你说什么？ 他说他跟我讲说他想要跟我做朋友，我说你不要理他，我们聊天好了。那我就跟他说，那你这种情形已经多久？他说有6年了。那我当然就问他一些事情，他就是说他平常都是做一些零工啊，他只有什么学校毕业。 anyway 他是陌生人，所以我就是跟他聊天，我只是觉得他需，我第一次觉得他，我觉得他需要人家聊天，就这样子而已。那他就一直看着我，他长得眉清目秀的，他就说他们家都是低收入户，最近才比较稳当，然后怎么样怎么样。他就跟我讲说，你看那个鬼又在我旁边。我说在哪里？他说在这里。他说你看，我就是一直不太敢跟你讲话，他讲话我怕我的脸把你吓到。我说我觉得你很漂亮，真的是眉清目秀啊。后来我就在问他说，我说结论，他说他也去看医生，医生跟他讲说，哦，就给他吃药。然后他曾经跟一个老人家说这个话，那个老人家就带他去庙里面，就是跟他拜拜，就是帮忙他，也没有说什么。那我就问他一句话，我说你妈妈跟你姐姐都没有工作，我甚至于问他说你们是不是都要捡破烂？他说对。那他到最后他就讲说，我说他们是不是都在跟你讲一些很负面的事情？他说对。那我要请问老师的就是说，他在讲这些话的时候，为什么我没有很怕？因为他讲鬼。
你比他还厉害，所以你不怕。这里很多，你有看到吗？在旁边，我旁边有没有？
那结论我就跟他介绍赛斯，我说你有没有用智慧手机？因为既然他讲他是低收入户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那结论我第一直觉就是希望他快乐。他真的长得眉清目秀，我就叫他回去如果有智慧手机就 key 赛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我就讲得很清楚了。这就是结论，就是说我自己应该没有很怕鬼吧。谢谢。
首先第一个我就会考虑到他有精神分裂。好，我们叫思觉失调症，有的时候幻听啦幻觉啦，哈，这是有可能的，第一个啦。那第二个呢，还好你就是有念过赛斯吗？那我们都知道这个空间里面其实有存在很多看不见的这种意识，然后说灵魂嘛，啊，我们整天都在念的就是一个鬼在说的东西嘛，啊，假如这么说的话啊。那但是我倒是觉得，因为你对他家庭背景的描述，我觉得第一个讲的可能思觉失调的可能性比较大了，啊，就是幻听幻觉，而且都在跟他讲一些负面的事情嘛，啊，负面的事情。那当然我也觉得有一些思觉失调症的人呢，他的确是可以连接到我们说不具肉体存在的一个其他的意识啊，那我觉得这是有可能的。但是呢话还是要说回来啊，我们真的要学习的不是我们看不见的那个部分，好，我们真正要好好学习跟面对的是我们现在的人生。我现在这个人格正在面对什么样的人生？即便我有再棒的通灵能力，哈，你都要面对你现在的人生。好，你再棒的通灵能力没有让你过一个更健康、更快乐、更正面的一个生活，那么你的通灵能力对你来讲也不见得是一件好事。还有很多人他比较敏感，他总是预知比较悲惨或是一些灾难的讯息。好，那其实我也觉得他要这样的灵通能力干嘛？不是先吓死自己吗？好，假如你都能够预知到一些什么开奖号码，然后还明确的告诉你在哪一家店可以买得到，我跟你讲，很多人可以看到号码有什么用？你不知道在哪里要开出那一张，对不对？好，你可能看到哦，这次中奖的号码是什么，可是你不知道在哪里可以买得到啊，你又不能挑，可以挑吗？可以挑号码噻，可以选号噻。可是通常看到号码的人，假如他都有去买的话，应该都中奖了吗？可是为什么看到号码的人都没有去买啊？好，或者是人家已经开完了他才看到啊，啊，他没有注意啊，啊，也许他看到的那个号码并不是这一期的啊，是3年之后的啊，有没有可能？有啊，好，常常都没有看到一些细节，只看到一个大方向啊。 所以我觉得像你碰到的这位眉清目秀的女孩，我觉得你能够做到的事情已经很棒了。你跟她聊聊天，讲讲话，啊，你也没有因为她很特别而排斥她。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在每一个片刻哈，在每一个机缘之下，我觉得你平常在学习的这些心法，它就会在那个片刻里面指引你去用什么样的态度来跟别人互动。我觉得它就是我们学习的一个很重要的帮助，对不对？啊，有些人也许之前早几年，也许你会怕，哎呦我的天，我旁边有个鬼，对不对？啊，可是你现在却觉得啊，你的焦点是在这个女孩的身上，啊，也许她是一个很需要协助、很寂寞、很想找人说说话的人，对不对？所以你看，我们的学习其实是一直在累积我们在生活里面的每一个片刻里面，我们是怎么样用我们可以用的一个最美好的一种心态。好，你觉得最棒的一种心态来面对你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们在累积这样的能力。好，所以我觉得话说回来啊，我们不断的好像要追求一个什么开悟的境界哈，我们不断的想要知道真理到底是什么。但是赛斯说啊，就算他讲的真理，好，他要透过这个伪装实相来转译给你们听的时候，就已经都扭曲过了。都已经被扭曲过了，好，所以在我们的这个伪装实相里面，好，我们人告诉你说我说的才是真理啊，那你就不用听了，啊，你就不用听他的了。好，因为每一个真理是透过你这个人的主观的看法解释，好，它成为你个人的真理，好，而且这个真理会因为你的看法而被改变了。所以赛斯说，即便他斩钉截铁说他讲的法是我们在这个伪装实相里面能够听到最棒的一个法哦，可是他也说，因为他在警告约瑟跟鲁伯不可以骄傲，哦，你不要以为说你们这个听到了赛斯的这个心法然后就看不起人家的真理，人家认为的真理哈，他在教导他们。所以好，他就说我们其实认为的这个真理，即便是我告诉你们的这个真理，它来到伪装实相都必得要用着你们能够听得懂的方式来表达，而这中间都已经被扭曲了，都被扭曲了。好，那这个简单来讲，假如我们能够呢好好的生活，好，为什么总是说修行就在人间，对不对？好，生活就是你最好的道场，好，人际关系就是你最好的修行对象，好，一点都不假，好，因为你会选择有这样的一个环境、这样的关系、这样的父母、这样的子女，它一定是有一些道理在的嘛。你把这个道理搞清楚，你就可以搞一辈子了，对不对？啊，你把这个道理搞清楚了，然后让你心里面很多的啊压力啦、不明白，能够释怀了，你能够过一个安心的日子，你看，你就已经悟道啦。好，哎，所以。我们给自己设定的一个悟道的一个方法哈，或者说我们求道的一条道路，因人而异，有没有发现？好，因人而异，当然有一些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就像是我们说我们自己的生活就是我们最好的道场，好，我们的人际关系就是我们最好修行的对象，那它是你自己个人哈，为你自己量身打造的一个学习的环境。好，也许你跟父母亲的关系很糟，他就是你最好的一个学习的对象。啊，也许你的亲密关系很糟，那你的亲密关系就是你最好的学习对象，就是你要透过这样的一个关系来慢慢的去体会到到底怎么回事，然后走上我们所谓的开悟嘛。开悟是什么？开悟就是不迷惑了，明白了，好，甚至就接受了，我改变不了这个关系，但是我至少能够让我自己接受了，我安心了，我安心在这样的一个关系里面，啊，我安心了，哦，就是安心之道，不就是解脱之道吗？哈，是吗？哈，对，来，其他同学呢，有没有什么想要分享的？
是我想要说，我在从过年前，然后到过年后做的一个梦，嗯，就是我过年前那个时候，我们学分班结束的那一天，其实。我就有意识到说我好像为了要回去高雄过年当媳妇，所以就开始身体有一些不舒服的状况，然后就回去之后 就要每一年过年都要听大嫂一直在抱怨，就是一直在抱怨，就是老人家很在意拜拜的这件事情。可是因为他要上班，所以其实他觉得他应付不来。那可是因为我跟他说我什么事情都可以帮你，就拜拜这件事情我帮不了你，我不想学哈。然后结果后来回来台中，
你学的话你就完蛋了，就下次就换你了。
不是，应该是说我那时候刚嫁过去的时候，我不知道公公这么在意，然后因为我吃素，然后他们吃荤嘛，那你知道拜拜龙爱准备那个什么三牲，对，然后结果大嫂就想说哇，那你吃素，那所以刚嫁过来那一年就想说就拜素的，结果公公就脸色很难看嘛，所以从此以后大嫂就不敢再拜素的。那我们就会知道说没有关系，这件事情你们很在意就你们去忙。结果回来，其实我从过年前之后就一直觉得这个肚子就是在痛，然后我想说奇怪，我怎么会肚子痛这样啊？可是我就想说我再继续察觉看看这样，然后结果到过完年回来的时候就是那个，我就跟我先生说奇怪，怎么有快要生小孩的感觉，就是那个像那个怀孕后期下坠的那个
感
觉，下坠感，对。然后就上个礼拜六就突然觉得我坐立难安，就是很慌张，就是我坐下来想要做一件事，可是没多久我就这没掉啊这样，然后我就开始站起来，然后又坐一点又站起来，就那个晚上，就隔天早上醒来的时候，我竟然发现我做了一个梦，就是我在梦里面发现就是一直在好像一直在逃，一直在逃，然后一直在逃，然后后来就是再有一幕，就是我的前面站着一个医生，然后里面有护士小姐，然后还听到那个护士小姐在对那个一个小朋友剪脐带那个咔嚓那个声音。啊，我站在这里，啊，我妹妹在我旁边，因为她是护士嘛，哈，她以前的职业是护士，我妹妹在这里，医生在这里，然后医生在跟我解释说小孩子很平安。然后我还记得说我怎么刚生完小孩还站在这里，然后他们就抱来给我看，然后就看到一个很白，然后很确定他是男生，然后我就抱着他，然后就看了我一眼，然后后来我就醒了，然后隔天再起来的时候发现我肚子不痛了，
因为生出来了。
然后我就想到说我们这阵子这样不管在上转世或者在听到梦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啊，我是不是跑到另外一个自己那个就是那个广阔的那个部分去经历那个人的人生，我是这样在想，所以想说我要跟老师问问看。
说真的我也不知道啊。啊，这是你的梦哈，因为其实只有赛斯哈，真的到目前只有赛斯有那个功力啊，把每个转世的经验解释得那么清楚啊。好，然后大家还记得我们上次讲到那个比尔小时候11岁有没有啊，他走到这个出去一个地方就看到一个古老的城市嘛，结果过了几天他再去找就找不到那个地方嘛。那赛斯就说他的潜意识里面啊，把他前世啊某一个前世所待在的那个城市啊，因为潜意识的关系啊幻化出来啊呈现出来给他看到。所以他11岁的时候他真的看到他前世所待过的一个古老的城市啊，这种我们怎么讲得出来。好，我要老实讲说像这样这么奥妙的这种转世的细节哈，那真的要有一些功夫才行。但是话又说回来哈，我们做梦里面看到的一些场景好，我们可以练习用我们的直觉来做一个诠释。那其实赛斯也有提到，假如你们昨天有听许医师讲的那个实习神明手册啊，那你就可以听到，他就说假如我们要酝酿一个预知性的梦嘛，啊，他就说你一做完梦马上要告诉人家，你要记下来啊，好，然后你最好能够找到一个能够印证的验证的一个证据啊，证据等等啦。我觉得做梦啊，它的确就是我们可以跟不同转世自己交流的时候的一个地方啊，地方虽然它不占空间哈，它也可能是一个你跟自己好某一个这个内在强烈心情所投射出来的一个具体化呈现的地方。 有的时候做梦是在反映我们在现实生活里面的某些情节嘛，强烈的情绪嘛，所以他在梦中他就好像有另外一个人格，因着这样的一个强烈情绪就创造出了一个梦境出来，好，让你在这个里面去经验一下你的情绪，好，你的白天所碰到的事情。所以其实在这个梦里面啊，真的是讨论不完的，太有趣了。好，所以你可以去记下你的梦哈，但是我觉得刚刚他在解释哈，他自己觉得下坠感，他自己觉得说好像要快要生小孩的那个感觉，那有没有这个感觉可以延伸到梦境里面去？于是你就顺着你的这个感觉，把它一个感觉具体化呈现了。那个具体化呈现就是你真的去生产，好，你真的去生小孩。后来把这个小孩生出来之后，你早上醒来就发现，哎呦，好轻松哦，好轻松，对不对？好，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可能就是一个白天的感受延伸到梦境里面。那这个时候你可以留意哈，因为我今天清晨也做了一个梦啊，那后来我就在回想我的这个梦是跟我白天的一个强烈的感受有关系。那我觉得我当时在做梦的意识是跨在两个不同的实相，一个就是我白天在感受这个事件所产生的感觉，一个强烈的感觉。后来我在要睡觉的时候，我慢慢把这个感觉有意识地带到梦境里面，我甚至于一边在经验那个做梦的过程，我一边感受到这是跟我白天的事情有关系的。大家懂我意思吗？意识有很多层，好，它不会是在一个时间点只有一层，好，只有一种意识状态，不见得。你可以在一个好像你自己的一个时间感里面，你的意识可能可以经验好几层，好，好几层不同的一个意识状态。所以各位，其实我常常跟同学讲说，我们可以做一个练习，就是你快要睡着的时候，你要留意那个过程。你通常还会带着你白天的一些感觉或是记忆或是事件滑入到你的梦境里面，可是在滑入的这个过程，也许在我们的钟表时间可能不过就是一两秒钟，一两分钟，一两分钟我觉得太长了，不过就是那么短短一两秒钟，可是你的主观的感觉会觉得这个时间有过，好像有那么一小段时间，所以你好像可以清楚地去观察到那个意识的变化过程。好，所以我在关心一件事情，后来它滑入到我的梦境里面，我看到我同时也在创造这个梦境，我用我的自己想象力把它延伸出去，后来它也发展出一些情节是我没有想到的情节。好，而且我去了一个什么地方，这是我没有想到我会去跟看见的地方。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我们在观察自己意识变化的一个方法，啊，一个方法。那我觉得这个可以啊作为一个参考啊。所以我们的意识不会在这个一个时间里面只有一层，只有一种意识状态。事实上，你常常意识都在变化，都在变化。比如说，各位你一定有过经验哈，当你没有很专注的对焦的时候，你可能会把重要的东西丢到垃圾桶里。对不对？无意识的就把小说是垃圾就丢进去嘛。好，因为我最近在找我一个包起来的一个小小的那个记忆卡啊，因为就用纸把它包起来，因为从外面拿进来，然后还用订书机订好。好，那我就准备要放，可是我都没有当下随时做，我一直找不到。后来我就觉得我会不会又是在无意识的状态之下把它扔了，当成垃圾扔了。啊，这个过程呢，又让我体会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一定要活在当下。当下就是你看到什么，赶快就把它做，赶快去做了就好了。我们通常会什么啊？等一下再做啊？我现在要干嘛？啊、等一下再弄，有没有？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哎，等到后来，哎，不见了。后来我在想，有些东西找不到哈，可能就是那个意识状态，好、啊，没有对焦。像我的手表到现在还没有找到啊，啊，因为我没有特别去找他了，好，但是我也没有换手表，可是我也在想，在那个片刻我的意识又游离了，我没有在对焦我正在做的这个动作。你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我们在做一些动作，我们并没有专心，没有专心就是我们并没有专注在这个动作上面，我们可能同时做好几件事情。好，
那其实你也可以同时好几件事情都很专心哦，这也是可以锻炼的。但是大部分的时候我们会分心哈，我们就是一下子就转移注意力，啊，手上在做的事情啊就忽略掉了啊，所以东西可能就搞掉了。对，好，来，黑文同学分享一下。好，来。
各位同学大家早哈，陈老师早哈。这天来上课就想到，就刚好来这边读书会哈，刚好一年。这次过年哈，就是除夕前一个晚上哈，因为在读书会我几乎都有来上嘛。啊，都是讲亲子关系、夫妻关系、婆媳关系这样子。像我们这年代，就是以前婆媳关系是很严谨的。我会生了这么三十多种慢性病，眼睛会哭瞎掉，就是以前就是看人家脸色去想的，就是在乎别人的想法。哦，叫你往东你就往东，叫你
哭瞎了就再也不用看人家脸色了。
对呀，啊，想起就说过年，我过年一个人4点多就要起床，就要骑机车，哦，去菜市场，东掉西掉，掉的都没地方掉了，然后跑5、6趟，那当天就要拜好5、6个地方，都我一个人啊，我一个人煮30-40个人要吃的菜哈，煮3桌。都我煮好，哦，然后走礼，哦，才饭都盛好了，筷子都摆好了，再回来吃饭这样子。今年因为我已经有3个孙子，我就生一个独生子，哦，因为就是因为压力太大生不出来，哦，就长了肚子，大概整个肚子都是瘤囊，哦哦啊，我那个大儿，我那个儿子也是早产，哦，我养那个儿子3年都没办法睡觉，后来我娶这个媳妇啊，当时还没娶她的时候，我就经常急诊啊、住院啊，吼，躺在家里这样子。结婚我娶媳妇以后啊，我很多朋友在跟我讲说，吼，你安只干破病了吼，那半死人了吼，恁媳妇吼，看你足无的啦吼，啊，我说没关系啊，吼，那时候我就是到场在修忍辱嘛，啊，修就反正我就是一个礼拜我就会打电话跟我媳妇聊天这样子，之前吼我媳妇从来没有打过一通电话给我，哦，有打来就是跟我先生讲这样子。后来我接触赛事以后啊，我就改变我以前的框架，哦，慢慢的把自己改变这样子哈，哦。所以今年除夕前一个晚上啊，哈，哦，我就听到我先生讲说，我儿子打回来电话了哈，哦，说明天除夕，哦，他们一家人是要回娘家，哦，我听了那时候一刹那哈，我好像要马上要生气哈，然后有说，当家媳妇的哈，除夕当天要回娘家住这样子哈。后来我就说，我马上还没有生气了，就说，哎，我学赛事的，好，我要把自己改变哈。我说，没关系，不要生气，好，啊，媳妇她想回娘家，看她住多久，不回来也没关系。哦，我就告诉这样自己，哦，我当时我起的念头是说，啊，这个媳妇怎么敢这么做哈，哦？头一天除夕就要回娘家住这样子啊，哦，我当时要生气了那，啊，到时候我想到说，哦，我现在是哈，哦，我说外境哈，哦，我就是把自己的念头要改变，我就告诉自己说，啊，没关系啊，他高兴就好，哦， 他一家五口呢，哈，就要回娘家住几天。我说，哎，没关系啊，他高兴就好，这样子了，哈，啊，我就在告诉警，那时候我就马上那种念头就忘记了，哦，那天除夕节我们两个夫妻，哦，就随便青菜随便煮一煮，就这样吃这样子，哦，啊，我是事先我就把所有的过年的菜哈，他们回来了要煮要吃的哈，我都买好了，啊，他就讲不回来吃，我就算了，我们两个老慢慢
来来，我问你啊，你们两个人吃得很开心吗？
啊，
两个人吃得很开心吗？
嗯，我是不是很开心啦，啊，因为我先生，
啊，就是不开心嘛哈，啊，你先生也
不
开心吧？
没，我不是，我没有不开心。
你没有不开心，
我是说，
只是也没有很快乐了哈。
不是，我说啊，两个甚至哦，蛮亲近的，也蛮好的啊。第一次说，
对，
第一次几乎已经四五年了都有回来，今年第一次没有回来，哦，啊，我说啊，没关系啊，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吃也是蛮亲近的这样子。我问我先生说你会不高兴，我说不会啊，他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啊，我说那好啊，现在年轻人想法跟我们不一样了哈，哦哦，他爱住几天就住几天这样子了哈，我就是说我现在是像一年我就会自己把自己的观念慢慢改，所以我在读书会听到很多说婆媳哈，哦，相处的那么困难哈，哦，我就是说要自己要改变，哦，这个后来我本来刚接触赛斯的时候哈，哦，那时候我还在生病，哦，啊，我就不管我没有生病，我就每个礼拜我就打一次电话给他，但是我不唠叨什么。我都是用称赞的语言，哦，或者是说他们这个不回来，那我们两个老的就上去看看孙子，哦，我们去见到他，我就说哦，哎，你的皮肤变越来越白了呢，你越来越年轻漂亮了呢，哦，我都这样称赞他，哦啊，他们出去哪里玩也都跟我们讲，我们无所谓。后来我这样决赛时以后继续下去以后，哦，有时候我打电话给他的时候，哦，他说他们在外面露营好几天这样子，哦，我说哦，你好棒哎，这么你带三个孙子在外面露营哎，哇，你真的太棒，你好辛苦呢，哦哦，他就很高兴，
带孙子在外面餐风露宿，
哎呀，哦，他在跟我讲说他们露营现在好很方便呢。
好
享受
这个，我知道这位同学啊，他一直要表达他学了赛斯之后的改变嘛。啊，假如真的心里面慢慢的，啊，真的舒服了也就好了啦哈。那，假如这被迫无奈的接受哈，啊，这个到时候戏还有的唱了。好，啊，但是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练习，他没有不对了哈，啊。可是在后面有的时候我们会不知不觉有一种无奈的接受了，无奈的叫，因为我学赛斯了。好，赛斯都没有叫你忍气吞声，我告诉你，我也在慢慢学。
对，我这次我那时想我就忘了。
有的时候我们在转变自己啊，你去发现我们是一种这种非常的这个无奈的哈，无奈的或是软弱的没有力量的转变嘛。好，来，
我再讲一下哈，
你还要再讲一下是吧？
因为到后来我媳妇，哦，他就说以后他去哪里玩，哦，他就会自动跟我讲，哦，因为，哦，我说我要跟你们去 啊，我如果跟他们去的时候我就会拿几万块给他，
那，哦，那你跟我去吧，我带你去。
你又不是我媳妇。
开玩笑，
不是，是我有带了，有没有这样子，啊？
好好，
后来他就真的都 去哪里好、
啊、偷偷的跟你说比较尊重你这样是、
哎
啊、因为他既不阻止、啊、他还赞美、啊、甚至于他还补贴他，那我觉得这也是蛮不错的哈。
对啊，我朋友跟我讲说、
嗯、是、啊、拉近感情。
我朋友就跟我骂我说、嗯、你看他做人小心不要让欺负他，全身都病了，那时候头发没在艰苦，眼睛都在找命，
全头发没在艰苦。
你现在对你心不要这样以后哦、
对，我觉得你这个做法是对的嘛，你要终止过去那种小媳妇的这种传统， 对、
啊、
对不对？
终止你是小婆婆。
对啊，我把以前我都不要。对啊，啊就是，当时我那时候洗浴妆不说不回来，我当时有那个框架嘛，到后来说我学赛事，我这个要放下，好、哦，他高兴就好，这样子。
好，谢谢你的分享，那句话讲得真好，哎，龟辛苦派累了，赶紧逃摸，逃摸安娜。啊，无派啊！讲你的头毛无派啊，你安尼好，安尼好。
对啊，去美容院那吼，美容院那个。
哦，你头上嘛叫乌诶，吼，就乌诶。
对啊，那个。
你有染色吗？
没有，那个美发师，我去上美容院吼，我都三个月才去剪一次嘛。哦，每天洗头，我都自己洗嘛。那美容说：“哦，哪有你像你这种年纪头啊，这么多
乌黑亮丽呢？”哈、哦。
我以前是留长发，那、美容说：“啊，你没有看过你这头发多么这么长。”一个大波浪，对啊，我年轻的是很美，我的身材是最标准的，我是吃腰子胖起来的。
好，我们就不用再提过去了。
对啊，
好，
所以我现在说我学赛事以后，我穿到我的时下，我要恢复以前的
好
窈窕淑女。
好，我们一起加油。好，谢谢，来，来你请说。
我先补充一下，我外婆跟我妈妈住。我外婆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我外婆是跟我妈妈住，然后呢，他们的除夕夜啊，我舅舅他们也都是回娘家吃饭的，不是只有你媳妇啦，没有关系。然后我要分享一件事情是，我觉得除夕整个过年的期间，就是如果说那个印痕啊，就是如果你会不舒服、不开心的时候。其实它真的就是反映出你整个受教育的过程最明显的一个时间点，那个刺激的那种整个情绪啊，本来平常都没有感觉，好像我修得很好的那所有的情绪都会啪就会上来。
过年就是太旧换新的时候嘛，对不对？把累积了一年的旧东西都要把它这个激荡出来，对不对？
对。我老公我结婚到现在，我老公从来都没有除夕在家，因为他都要工作。今年很特别，他除夕在家。今年他除夕在家哦，
好不习惯哦。
然后本来就很期待说，哦，老公除夕在家，就是可以帮忙打扫咯。以前都说不行嘛，没时间啊。然后他在家里看电视，哇，我整个火就上来了。然后头就好痛哦，然后呢，我就在收的时候就觉得很伤心的感觉。我老公就说：“你在伤心什么？你不要做啊，干嘛一定要过年的时候做嘞？对不对？你可以不要做啊，谁说过年的时候你一定要？我们可以出去玩啊，对不对？对不对？”
对啊，我就跟我女儿说那个玻璃哦好脏啊，你帮我擦一下。没有啊，哪里很脏，非常明亮，我都看得好清楚啊。那就是我的眼睛业障重啊，所以看你看标准多不一样啊。
对，然后我就先生继续在看电视，然后我就吃东西，吃完东西我就越吃越生气，头又很痛，我瞬间我话都没有说，欸，这应该不是我的习惯，就在除夕的时候走出去，我心里想说我要去给人家洗头，因为这不是我以前习惯，除夕就是在家里打扫的份就
对这才是你真正想做的，好不好？过往除夕在家打扫那根本都是压抑，好不好？
对，
我应该，你现在这样走出去比较是你啦，对，这就是你内在很想要成为的那个人，对不对？
对，想要做好命，就是我们都想要当好命的媳妇，又想当好命的女人，
所以你先生想当好命的先生，
对
不对？
对，然后我就出去洗头，洗头剪头发，然后那个美发师就说：“你一定要今天吗？今天比较贵哦，你不要过年完以后再做吗？”我就说：“ 没有，我一辈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不是都一直拖一直拖一直拖嘛、嗯、就是都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到后来就什么都没做，就说没有，我现在就要做。然后做完了以后回去，我先生一样在看电视。很好玩的一件事情是我不头痛了，
对，因为洗头了嘛，把脑袋也稍微洗了一下，
对，而且不生气了。然后就觉得说我有必要要做吗？没有必要。那我有没有想做？有一点，就是我没有必要要做，但是这个做就不是说我非得做，这个是我的责任，就不是，就是我有点想做，我要继续做。然后去扫完一间出来，我就说哦，被呛到，就是喉咙好干哦。然后我先生就说，他继续看电视，他就说，那你另外一间要记得开窗户。我就说哦，对，谢谢你啊，这个另外一间就麻烦你了啊，记得开窗户。我就继续去做别的，我有做，只是说本来可能是
心情不太一样，
对，全部都揽在身上的，就不揽在身上的。
对啊，这都是习惯嘛，啊，大家过了年的时候，就是有一个习惯，有没有？啊，这是我们传统的习惯。啊，其实过年大家都是最想休息跟出去玩，对不对？啊，可是偏偏都要在过年的时候最忙，要清理这个清理那个，嗯，是啊，我就说习惯嘛，习惯。
母亲教育，
哎，
你不做，
那我觉得哈，你在叫人家做事，他不做，然后你很气他，怎么坐在那看电视，对不对？其实真正的原因是你自己也想这么做，你也不想做那些事，你也想看电视，只是你说啊，我是妈妈，我是媳妇，我不可以，对不对？好，那你反正眼睛也看不清楚那些灰尘，好，那很多很多地方你说有多脏也看不清楚就好了。还有放宽你的接收度，事情不就过关了吗？你对清洁要求的程度又不一样啊。假如说夫妻两个人对清洁要求的程度不同，那怎么办？吵不完呢，吵不完，对不对？想开了，转了一个弯就没事了。以后呢，碰到这种事情，啊，假如你必须要做什么，可是对方他都不想做，那你可以怎么样？你可以怎么样？你不要做嘛，啊，否则你就也出去满足一下自己，开心了再回来做嘛，也可以呀，啊，或是慢慢做嘛。啊，或是换一个房子嘛，换新房子，都不要打扫嘛，请人家做嘛，哈。好，其实哈，我们从赛斯在讲这个转世关系里面，你就看到我们带了多少习性。你不要讲说这辈子从小你妈教你的，你转世都带了好多个性下来的，有没有？好，那个最难面对的个性特质就是你的修行功课啊。好，那我记得这个早期课啊，一开始这个赛斯就跟约瑟讲，就告诉他说，你不要太骄傲，骄傲会坏了很多事哦。啊，为什么？因为骄傲可能是约瑟他过去曾经一直留下来的一种特质。好，还有他们两个人都是一个蛮无趣的人，所以赛斯就会鼓励他们出去玩。可是只要像上次我们在讲到那个马克，还记得吗？啊，他很敏感嘛，有没有？很敏感，然后赛斯一直叫他要学纪律。那因为他是一个才华洋溢的人，但是他没有纪律，没有纪律的话，很多事情就会变得很散漫。你空有才华，但是你并没有把它这个有纪律的把它表现出来。好，所以赛斯说他要学纪律，可是他赛斯对其他的学员就说，哦，你就是太有纪律了，你应该要放松一点。所以因人而异呀，啊，因人而异。假如你的先生啊，他转世记忆都是在做苦工，他好不容易除夕可以放假，他干嘛还要继续做苦工？好，其实每个人心里面都渴望一种比较轻松的感觉。所以我觉得这个转世关系，假如我们用这样的角度来看，我们来看看我们现在的人格，我们看看我们现在的关系，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转世关系的角度，有的时候帮助我们还真解脱呢。好，那种一直卡在那里，有没有过不了关的哈，他绝对就是你要好好去学习怎么让他过关，怎么加油让那个齿轮能够转得动，转不动卡在那里，就卡在心里面紧得不得了，血压都上升了，对不对？卡动了就流畅了。好，加那个润滑油，润滑油是什么？赛斯心法，应该来卖赛斯心法牌的，赛斯牌润滑油。哎，好，来，
我是世界上最脏的女人，
那这可以有一个证据。我住的房子住一二十年，纱窗，因为那个油抽烟机那边要洗的次数可以算得出来。那我一不做二不休，就是叫人家换掉。就那个师傅有一天他就上来把它拆下去，他就跟我讲说：“小姐，你先生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人。”我说：“为什么？”他说他换纱窗换了三十几年，从来没有一个人像你的纱窗那么脏。谢谢。
你看我马上一个女性主义就上来了，你先生看到那么脏他为什么不去换？他为什么等着让他看到三十年在那里？比如说了哈，你看我们这种攻击力很强的人啊，我相信每个人的内在攻击力都很强，可是你告诉自己好像就是我的责任呢，纱窗那么脏，为什么先生看到了他不主动去换呢？为什么先生都说怎么叫他这么脏，你怎么还不去换呢？那我们就理所当然哟，就还觉得自己哎呦真是个脏女人。
可是老师，应该是我自己也觉得要洗吧，是我自因为我后来觉得就是说我自己愿意改变是因为我自己愿意为我自己负责，我不是对我先生负责。
我要先讲攻击力，我们的攻击力常常没有出来，于是我们都软弱的接受，软弱的转变自己。我内在有没有一种攻击力？各位，我们的攻击力常常被我们压抑下来，让我们变成一个软而无力被动接受的角色。可是你心里面的攻击力该到哪里去？等一下我为很多女人讲话，很多人都在点头啊，你看不到啊，你没看到，我看到一堆人在点头啊。
对，可是我是因为想说时间的关系，在那个前面有好长的战争，我才会把那个纱窗弄成那样子。
我相信一定有原因嘛，在家里面这个环境就是你内在心灵的延伸啊，我们心灵里面要大扫除啊。哎，各位，那三月底吧，我也不知道，可能三月底四月初吧，啊，我们的静坐课又要开始了，要开始做心灵大扫除啊。啊，我们不是只有在扫外面的灰尘啊，你自己心里面有没有开始常常打扫啊？外境就是内境的延伸吗？对不对？你的家庭环境就是你内境里面状态的一个延伸吗？好，有些人他觉得他可以安适在一个乱乱的一个环境里面，也许他真的内在自在啊，他觉得这个乱对他来讲是一个乱中有序的地方。可是有些人是怎么样，你什么东西一定要摆在他该在的位置。
可是只有纱窗脏其他还 OK， 因为我觉得那个对我来讲影响不了我的生活。
所以有没有，我们有在选择焦点吗？吵架一定都是跟焦点有关吗？好，为什么就只看到那一片纱窗，其他都干净的不得了，就只有那片纱窗，那片纱窗就是你唯一的出口嘛，那片纱窗就是你内在攻击力必须要去出口的地方啊。大家听懂我的意思吗？好，假如我家里其他都整整齐齐，我觉得为什么我可以容忍纱窗这么脏？为什么？好，假如我是一个其实还算是爱干净爱整洁，我为什么容忍那个纱窗在那里？为什么？一定有你夫妻之间的问题吗？一定有意识意念上面的冲突，对不对？啊，那否则的话你也可以视而不见啊。你先生说好脏哦，哎，受不了的人去换嘛。我们就说有情绪的人才有问题嘛，他才需要去负责嘛。好，这个人气得要死都说是因为你啊，可是我都不会生气啊，啊，生气的人就只好自我负责啊，对不对？我是真的不生气，可是假如我一生气了就变成我的问题了，那我就要去处理了。好，所以我们要处理的人是谁？就是那个有情绪的那个人嘛，而不是处理那件事情。好，那当然我觉得纱窗换掉，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啊非常根本的方式，我觉得这样很好啊。好，省得这个三十年也不见得洗得干净，干脆换掉算了。
对，我绝对不会做这种事情，可是我就发觉到就钱花了就了事，这也是我突破我自己的个性。
是啊，你看这也是一个转念，有没有？也是一个转念啊。所以我们会有情绪，就是卡在那里，没有滋润剂嘛，转不过来嘛，啊，转不过来。所以我们现在来卖这个赛斯牌润滑油。好，我们先休息五分钟哈，等一下我们来看书。